何五音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这个下边呢，解释这个五音本来就是不变的，所以我们念心经的时候啊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在这个文里边呢，就了解这个五蕴怎么空，怎么照。五音呢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个五种呢，就是色法与心法。第一个是色法，有色质的色相。受想行识啊，完全是精神的系统。所以是色心本来是真的，我们妄印有五音，所以把我们的本性给阴伏住了。这个阴就是盖伏住了，就是盖伏真性，既具有为。所以佛陀就告诉窝南说，云何五音，怎么样子讲这个五音呢？相是妄的，性是真的。五音之相，有色法，有心法。总而言之，世间法呀，有相对之法，都是虚妄的。相对之法都是生灭不实的，但是五音之性啊，是真的。性是不变的，大梵一切性是不变的，一切相啊是有生灭的。那么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，是看性是看相。这个看相不是这个算命看相那个相啊，就是看外表是看他的本性。外表啊总会变的，你比如我们几个月不见的，哎呀你苍老了啊，这个相是变的，但是他的性是不变的。你比如我们每个人虽然是年岁有这么大了，但是我们本性啊还是很天真，还是就像青梅竹马的时候那个童心不泯。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，性是不老的，相啊是老的，就是五音之相啊是衰老的，色法心法，当然到最后心也会老了。心老呢是被这个环境所逼的，被这个环境所逼，所以心里面呢这个疲劳了，疲倦了。说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从下边啊就要讲如来藏了，前边讲这个见经了，那么现在嘛换个名词叫如来藏。什么叫如来藏呢？就是如来含藏我们众生心中，叫做如来藏。我们众生心里边都有一个佛性，叫做如来藏。妙真如性本来是妙的，本来是真的，本来是如的，这个性是如的，是真的，是妙的。什么性呢？是如来性，就是佛性。如来的性啊，就是含藏在我们众生心里边，叫做藏。五音之法啊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虽然它能够阴敷我们的本性，看这个本体，看诸法之本体呀、啊，那就是很清净皆明的。窝南，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，唯清虚举目所有，其因无故不动目情，灯已发牢在一虚空，别见狂花，复有一切狂乱非相，色因当知已复如是。下边呢用一个譬喻啊来显这个五音的来源。譬如有一个人，五音呢，所以是 变奈为性的色音。这下面呢讲这个色音就是障性的道理。清净目，本来他这个眼睛啊很清净的，没有毛病，眼睛没有毛病，不必戴眼镜。如果我们戴上眼镜，这个眼睛就不清净了，就不是本色了，看东西就不是本色，见这个借这个眼镜或者是红眼镜了或者黑眼镜了，那么看见东西就颜色就变了。眼睛没有毛病，说以清净目观清明空，那么再看这个太空，太空是很清明的，不是阴雨的天气啊，晴空万里，就是用清净的眼睛来看这个晴明的虚空，唯一情绪唯独啊就是一个这个清明的虚空，迥无所有，这个里边都没有，没有。我们现在所看的不是这样子，在虚空里边呢，看山河大地，看房廊屋舍，看蠢动寒灵，光看这些个东西，没有看的虚空，这看法不同。我们如果是把这些个东西，我们一般讲拿现在土话的讲，目中无人，目中无物，光看虚空，我清明眼跟虚空打成一片，中间的昏摇摇像我不看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们现在眼睛没有看空，没有看的虚空，都是看虚空里边生生灭灭的来来去去的这个人与事与物。说迥无所有，欺人无故，不动目睛，瞪以发牢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无缘无故的，这是比如崇祯起妄了，不动目睛，那么看虚空啊，看呆了，眼睛没有动，瞪的时间久了，眼睛就疲劳了，瞪以发牢。眼睛就一疲劳啊，就在虚空里边呢，别见狂花。虚空里边就看见狂花乱坠了。眼睛不动啊，瞪以发牢，牢就是疲劳了，疲劳了，在眼睛里边有毛病，所以就看见虚空。虚空本来没有花，我们现在眼睛看的虚空没有花。眼睛疲劳了，看见虚空是金星烂醉，你比如我们真正要头昏眼花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天翻地转。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吧，这是因为有病。说瞪以发牢，在于虚空别见狂花。复有一切狂乱飞象，不但是见的狂花，另外还有一些个狂乱的飞象，就是根本呢不成形象的。什么形象呢？内四大有生老病死，外四大有生住异灭，这都是生老病死也好，生住异灭也好，成住坏空也好，都是你这个眼睛啊瞪以发牢，在虚空里面看见狂花乱坠，同时又见到生老病死。我想这个道理应该懂吧。色印当知，以夫如是。这个色印呢，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色印呢也是这个道理。这个色印的来源就是这样子来的，如果我们把它的来源了解了，很容易呀、追根问底，能够了解它是如幻。生老病死是你眼睛上有毛病，看你生老病死，如果眼睛上没有毛病，那就是晴空万里，哪有生老病死？眼睛没有毛病，真正就跟你这个本性相对；眼睛上有毛病了，就跟你这个外相相接触。眼睛是清净眼呢，应该是与晴空相对的。那么时间久了，瞪的时间久了，所以在这个眼睛所见的就不是晴空了，在虚空里边呢狂花乱坠了，虚空里边呢成住坏空啊，生老病死啊，生住一灭，生生灭灭的 我想这个道理应该懂了吗？这句话一语道破，叫我们怎么观。所以这个楞严经啊，就是禅定的功夫，要这样子观呢，把这个色法观空。我难，是诸狂花非从空来，非从目出，如是我难，要空来者，即从空来，还从空入，要有出入，即非虚空，空要非空，自不容其花相起灭。佛陀又叫声我难，是诸狂花，这一些个邓以发牢在虚空里边看见狂花乱坠的这些个狂花，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虚空里边生的，虚空里边不生花。所以虚空本非群相，而不具诸相发挥。虚空里边本来没有这些个山和大地，这些个高的山呐、啊、低的水呀、啊，没有这些形，但是并不拒绝这些个形象在虚空里面生生灭灭。虚空本体不动的，虚空本体不动的，动啊，就是在虚空里边的啊，高高低低、生生灭灭、来来去去的这些个形象，所以是诸狂花。狂花就比喻啊，这个身界的这个内外之色相，也可以说生老病死之类的啊，并不是无因自然而生，所以非从空生，不是从虚空而生的，也不是从这个眼目而出。这狂花这个不是从空里边生的，也不是从我们眼睛出去的。说当体虚妄，了解生老病死，当体就是虚妄，不是从空里边生出来的，不是从我们眼睛出去的。如是我难，要空来者，倘要是这一些个这个狂花之类的从虚空来的，既然从虚空来的，它应就啊还归于空啊，还从空入，要有出入。如果虚空有出有入的话呢，即非虚空，就不叫做虚空。空要非空，自不容其花相起灭。虚空要不是虚空，非空，那么非空就是虚空有实体，虚空没有实体的。如果虚空要不是虚空而有实体，自然不允许这个花相起灭，它有排挤性，虚空有排挤，它有本体嘛。你比如你坐的位置，第二个人不能坐了。如我难体，不容我难，如同你窝囊的本体不能够容纳另外还有一个窝囊而于中其灭。要目出者，倘要这个狂花生老病死之类从你眼睛里面出去的，既然是从眼睛出去，还从目入，因为这狂花它有时候会没有的呀，应该啊从眼睛里进来，即此花性从目出故，当何有见？就是这个狂花之性从你眼睛出去的，那么眼睛为能见呢，目以能见为性，既然是从目出去的，当何有见？因为这花如果从目眼睛出去的，眼睛是以能见为性，那么花也应该能见。要有见者，去即花空，玄何见眼？如果这个狂花，既然说狂花从眼睛出来的，那么眼睛能见的，狂花也应该能见。要有见者，去即花空，除去既然为花于空，跟这个花在虚空里面呢，玄何见眼？它返回来之后，这个花返回来之后，它应该见到眼睛，因为花有见嘛。这句话就是 狂花是如果从眼睛出去的，眼睛本身有能见之能力，那么花也应该有能见的能力，那么它回来的话它应该看见眼睛。因为什么看不见眼睛？要无见者，倘要这个花，花的本性没有见，但是能够遮障的话，出即一空，玄当一明。除去的时候，既言一障于空，障乃虚空。因为有了花了，这个虚空啊就不太清明了。你比方我们目前查了很多的花，你看这虚空啊里边就有障碍。玄当一言，那么这个狂花回归来的时候应当障碍你的眼睛，如果说有体的话，就说明花是没有体的，也没有见，没有能见性，也没有实体。又见花是目应无意。再其次，眼睛你看见狂花的时候，花既然是从你眼睛出去的，那么你眼睛里边应当没有毛病，叫做清净眼才对。云何清空号清明眼？那么怎么样一定见到晴空万里的时候方才叫做清明眼？如果外边有这个色法障碍的时候，那么就变作有狂花了。是故当知色印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所以你应当知道啊，色印是虚妄的，色相外边所见到的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的是虚妄的，不实的，来无来去无去，不是从空生，又不是从演出。你说来没有来，消灭的时候也是无形中就消灭了。说本非因缘，本来这个狂花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异灭，不是有什么因缘的，但是也不是自然，也不是自然，总有原因，也不没有原因，也不是自然。注意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无印啊，非有非无，你要说它有虚妄的，你要说它无，它硬把你障得迷迷糊糊。这段文呢破这个色音呢从虚空而生，因为有两个道理。在印度啊，凡夫外道啊只着这个色音呢从空而生，那么讲这个虚空呢分析为这个临虚尘，再把它分析入虚空。反过来讲呢，这个虚空啊定能出生色相，所以佛陀虚空不能出生色相，色相不是从虚空而生的，这是破败道的话。当然事实啊也是如此，我们这个生老病死山河大地哪一样是从虚空而生的？但是印度的外道就指着一切东西从空而生。另外我们中国儒家道家他讲这个虚空啊生气，就是以虚来生气，精气神的气，那么以气来成形，那么有一气啊实有太虚，这个太虚啊是从这个虚以生气，气以成形，而一气乃实有太虚。这样子啊，他这段文都是破斥这些个循环的说法不同。所以东西的文化呀，我常常讲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儒释道三教，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应该以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为领导者。那么中国文化的思想呢，就是儒家道家佛家三种思想而凝结到一起，变作中华文化。中华文化是一个术语，也是个笼统的名词。 具体来讲呢，就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心量扩大嘛，就是平天下；再小一点嘛，治国；再小一点嘛，齐家；再最起码应该修身嘛，是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皆以修身为本。这个修身这句话很难呢、所以仁义礼智信呢、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修身的原则。你比如我们佛教徒学佛的，有些个师父啊，见着旁人就劝你出家，你也不问他家里边有什么人口啊，一看他道心很坚固的，你出家吧，你是个出家相，你是个出家命，家里有妻子儿女啊，简直是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叫他出家就是破坏家庭呢。叫他学佛可以，叫他修身啊，千万不要劝人出家，尤其我们各位居士在内，不要劝人出家，但也自己也不要随便出家，出家得有所交代啊，就是抚养无愧的时候，那你出家洒脱自在，应该出家是不错的了，走这个路是不错的，但是你有责任呢、你有责任，你出家不能逃避啊，就逃禅，就逃避现实，不可以的。我难，譬如有人守株宴安，百害调思，忽如妄生，性无伪顺，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摩，于二手中妄生奢华冷热诸相，受因当知，以夫如是。这个第二个讲受因，叫如来藏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受，受因呢是以领纳为意，你接受苦或者是乐，所以是受啊，接受，以领纳为性，起爱为业。这片与八十心王相应的，八十心王啊与受都有，有受了就是爱，你接受了吗，那么里边就起爱，有爱就有情，爱情啊那缠绵呢、都是从这个受因来的，受接受。如果我好坏不吃，善恶不受，这个善恶就没有了。但是这个功夫不容易做到啊，我们随便是这么研究啊，真正做到是就不错了。受就是领受善，领受恶。你比如说有人骂我，我领受了，有人赞叹我，我领受了，一受了你这个心里边就起善恶的形象。如果是观逆顺境等于虚空呢，不过心不动的话呢，那就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啊，不是我们凡夫人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不过要慢慢练，往这上练。不过遇见事情啊，不要推诿责任啊，责备自己，不要怪别人。无论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啊，但一下子这个不要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总怪自己，这怪自己慢慢这个气就消了，老怪在别人说你看都是你，那简直这个有了对象的烦恼就来了，哎，都是怪我自己，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想啊，这个受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譬如有一个人呢，这是个譬喻，讲这个受因如来藏守株宴坐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坐啊，脚嘛是这个家趺坐，手嘛解弥陀印，守株宴坐啊，坐在那里呀、这个身心不动的时候，百骸挑丝啊，就是身上的气脉啊，或者是这个精气神呢都很调和，这就表示啊真如不动的意思。这句话忽如妄生，忽然之间呢 忘其有身了，忽如忘生。但这个境界有时候是有的了，你做的时间久了，亡我亡人，这个境界我从前有过，光那打坐用不了几秒钟，把我的身体没有了，跟也不知道什么叫虚空了，根本就没这回事，好像跟虚空打成一片了，也没有你没有我了。那很这个不太稀奇，这个境界不太稀奇，但是你昏昏沌沌的，所以请教我的师父啊，他说你千万不要做了，停止啊，你再做就发神经病，着魔了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有很多的神经兮兮的，哪一个道场都有，我们自莲精舍好像还没有，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一个。昨天晚上到在居士会讲经啊，就有一个女的，她说法师啊，我证到无生法隐了。她说无生法隐上边还有什么？我说我没有证到无生法隐，我不知道上边还有什么啊。她说我也知道你没有证到无生法隐啊，她说你是证到，她那个用手来比划是六地七地八地的样子。那么这个就是，他说我有一个师父来印证过我，我证到无生法眼了。后来我讲经的时候，我强调这个无生法眼的道理，无生法眼就成佛了。你个老太婆还成佛，你成什么佛？成老太婆佛。无生法眼呢，诸法不生，就是这个生眼、法眼、无生法眼。众生，我与众生打成一片，我与佛法打成一片，就观世音菩萨，上合佛心，下合生心，这就无生法眼，与众生的心相应，与佛心相应，那还不是佛吗？他硬说他证到无生法眼，而且还有一个法师给他印证过，我说这个法师是最好的。那么他这个在很多的地方还有这个一边讲话眼睛发直啊，你根本就不敢看他，看他就好像是啊走路不会拐弯啊，眼睛发直，脸轻轻的，一点血色没有啊，脸皮也宁静下来的，宁静下来，那不着魔是什么？不是魔是什么？这个很可怜的，没有办法救，佛出来都救不了他，他指定这个为对了，第二个人怎么说他也破不了他。说我们学佛的人千万不要走在这条路上，走这路上那就等于毁了，毁灭，毁断了你一生啊！做人也不行了啊，学佛不行，做人也不行了，要活泼，再三的要活泼，学佛是要活泼的啊，佛法不离世间法，不要说离开世间法另外找个佛法，那就是魔王外道，就是在世间法上能够体会到另外一个层次，那就是佛法。如果在佛法上能够体会另外一个层次的，那就是世间法，这个两个法不二的。所以是忽如妄生，忽然之间呢了解这个身没有了，但是这个是好的，不是坏的，但是你要清楚明白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这叫直而有照，说寂而有照，直而有观。你光有直，光有这个寂啊，没有观，没有观，没有观照的功夫啊，那就糊涂下去了，这一糊涂下去就很容易着魔，就是先入为主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亲近善知是很重要的，善知是很重要。现在佛灭度了，经典呢有时候啊不了解太深啊，讲的人呢也许啊讲偏了，必须要有善知识，遇见事情随时要问，要才不会有问题。昨天晚上有一个居士，一个女居士要出家，家里有孩子啊，那么他拜一个师父啊，是叫他画符的， 说这是佛法，叫做化化符，一定要出家。闹得闹得闹得要出家，她的丈夫说你要出家我把你送给你爸爸去，我不要你了。她爸爸说你要想再出家我把你关起来，就吓唬她。现在她也不出家了，好像还有那么一念。他们说劝我就得给讲讲，不行。他说另外他这个有另外一个法师给他讲啊，他就很恨那个法师，很恨那个师父了，比丘尼了。他以为他丈夫跟这个比丘尼讲通了，去说他的先入为主很难变。说最初学佛的人们，我想我们不会有这些个现象了。每每的搞成神经颠倒啊，那真是佛教受影响，自己毁灭了前程。忽如妄生，性无伪顺。这个时候啊，本性里边没有苦乐，顺就是乐嘛，伪就是苦嘛，身没有了，性也没有了，苦乐没有了，这应该是好的。如果是这个是子嘛，如果子之后再有观，把这个子突破了再观，由观而放光，那是不错的必经之路。就怕你走在中间呢给挡住了啊，百骸调适，手足厌安，忽如妄生，没有身了，没有心了，这应该是不错的嘛。但是不能糊涂，一糊涂啊就危险了，就是迷惑了。这一迷惑了，那就突不破这种境界，完全的停止下来，不能有观照的功夫，不能观照。如果达到这个境界再加以观照呢，是最好的了。七因无故啊，这叫七因无故，就无端而起妄的意思啊。以二手掌于空相摩，拿两个手啊在虚空里边呢互相的摩擦。于二手中妄生奢华冷热诸相，在两个手掌里边呢，虚妄的生出了一种这个奢华冷热。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修禅定，如果修禅定止境之后啊，如果开境了，不是马上把腿子放下来啊，入住出都有规矩的。我跟各位讲过，入境的时间呢，事先要调身。你比如说我们念念佛，要要佛，再坐下来，身心已经差不多了，清静下来了，往那一坐，马上就进入情况，就是入。进入情况呢，与定相应了，马上就可以呀、啊，这个妄身妄心，这是住。如果出定了，一打引磬，开净了，出定了。美美的在禅宗有个规矩，把这个两个手掌啊摩擦摩擦啊，然后嘛再把这眼睛摸一摸啊，这个头顶上摸一摸啊，把这个腿这么舒展舒展。你不要是一开的这个一打引磬，打引磬之后它有两下木鱼放腿子。放腿这两下摩鱼不是那么很快打的，开定之后啊，要使令它这个松散松散，因为它入定的时候完全都是集中了。这给各位做参考。那么出定你不是马上就放了腿子就起来，就很容易生病，很易重病。必须出定之后啊透透气啊，出气啊，身上嘛这个所谓是这个动一动。那么他入定之后，忽然之间呢啊，拿两个手掌啊互相的摩擦，在这一摩擦里边就生出一种奢华冷热的形象。受因当知已复如是，这个受因就是怎么来的，接受这个顺逆，奢就是逆了，华就是顺的啊，苦乐。这就是因为有这个，你在这个定中忽然间呢起妄，就是无端地而起妄， 我乃世诸幻处，不从空来，不从长处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幻处虚空没有物，因为你手掌互相摩擦才有冷热湿滑。这个处呢是虚幻的，冷啊热，你比如说我们有了身体呀，才有冷热吧。所以道家讲，我之有苦，唯我有身。我有苦就因为有我有个身体嘛，这个身体是虚幻的，由身体上起来冷热好坏，幻上幻，是不是？各位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四大本空五蕴如幻的，那么在这个身体四大五蕴上再起好坏，那不是幻上加幻吗？所以世诸幻处，不从空来，不从掌处，并不是从虚空而来。你比如说这两个手，这个摩擦虚空啊，因为你有个手嘛，摩擦。如果没有手摩擦虚空，不会生苦乐这个冷热的形象，也不从掌处，也不是从这个手掌而出去的。冷热奢华，不从空出，不从掌出，如是窝难啊。下边如果从空来的，如果说这个冷热奢华是从虚空而来的，既能出掌，何不出身呢？既然这个冷热能够触动你手掌，我们手掌搓的时间久了就发热了吗？啊，或者外边冻的时间就冷了吗？既然是从空来的，能够触到你的手掌，它也应该触到你的身体，它从空来的吗？那么既然触到手掌，它不能触到身体，说不应虚空选择来处，你不应该说这个虚空还选择我专门触动你的手掌，我不触动你的身体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虚空没有选择的，要从掌出，应非待合。倘要是这个冷热奢华从手掌里面出去的，那么两个手掌没有合起来以前呢，应当它就可以出去。既然手掌可以出这个冷出热嘛，不必合起来，没有它有能出的力量，不必合而出了，就是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如生。你把两个公鸡供起来也不能生蛋，两个手掌既然是能够出，不必合起来就可以出的这个冷热之象啊。说要从掌出，应非待合之后方出冷热之象，又掌出故，何在掌之，离在处若。再其次说是这个冷热之象啊，是从手掌出去的，那么合拢来嘛，这个手掌啊就直到触动，离在处入，那么有出嘛必有入，离的时候啊就应当知道啊处入啊，他就必然知道有出有入嘛啊。手掌热了，手掌冷了，你知道从哪里来的，从哪里进来的。背碗骨髓应以解之啊，背就是膀背了，手腕呢，骨头啊，骨髓之类的，也应当啊有所觉知，因为手掌跟这个背骨髓都有连带关系了。入时总计必有觉心，那么这个冷热之处啊，出去的时间，知道入的时间呢，啊，它的痕迹啊，在于什么地方呢？从哪里进来的？必有觉心，一定有所了解，知出知入，知道出去了，知道入了，知道冷了，知道热了，啊，冷来了，冷去了，应该知道吗？自有一物身中往来，那么自然而言就有一个东西在你人的身中啊来来去去，何待何知呢？ 就不必等待两个手掌合起来才知道，应该一个手掌就应该知道，何必再合呢？要名为楚，这个才合，两个手掌合起来之后叫做楚呢，楚动啊，一定要合，就是这个合为楚，不合就不能楚。事故当知，受应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受因呢，观相是虚妄的，观性呢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不是从因从缘，也不是自然的。我想这个因缘的道理啊，我们佛教是讲因缘的。这个缘呢，我们一般解释个命，就是人生有命啊。如果要命要是这个有这个命啊，他这个缘呢，或者是凑，或者散，或者是他这个是缘生法生，缘灭法灭，这个因缘凑起来了，诸法幻象而生，诸缘散了，幻象而灭，当然我们固然是可以创造因缘，魔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成事在天这里边呢也有点缘的味道。如果你要真正你要能够成功的时候，四方八面的因缘都来了，这个缘都来了。如果说你不成的时候啊，这个缘通通跑光了，就看你这个因发心真不真啊。如果发心要真的话呢，那这个缘清净缘呢就聚拢来了，好人都来了。如果发心这个因不真呢，因不真，好缘就散，坏缘就来了。所以最初这一念很重要，这一念呢，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。那么无论做什么事情也这样子，这一念要正。说起心动念呢要正，什么叫正呢？舍己为因，这为正，自私自利绝对不正。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为自己打算就不正，为大家好，那么就是正。因正缘就聚，因不正缘就散，这是讲正因缘呢。非自然性，说这个受这个楚啊，楚动了你才领受嘛。我乃毗卢有人，谈说作眉，口中水出，斯塔悬崖，竹心酸涩，响应当知，以复如是。这是响音，是如来藏，本如来藏。这个响啊，以圆律为啊，天天响，一般讲这个圆律心。这个响音的心所啊，也遍行五心所之一啊，于静取现为性，在这个境界上取一种形象。念念不忘，说施舍名言为业啊，由这个接触外境，然后啊进入脑子里幻想，幻想之后所说出去的，所做出去的，这是循环，是这样子来的。我们所说的也是妄想，所做的也是妄想，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有这个痕迹，这痕迹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接触外边的这个境界。当然我们有时候接触好的境界，接触坏的境界，这个好坏境界留在脑海里边，然后啊把它施设出去，用这个名言施设出去。譬如有一个人谈说做媒，就是酸媒了，就是哎呀这个媒子啊酸，比如说饺子吧，我们说饺子，哎，说饺子好，啊，说好吃是不如饺子，坐着嘛不如倒着，啊，打坐就不如睡觉了，打坐比较辛苦了，拿好吃的话就不如饺子。这句话我们北方人可以，南方人不行，南方人吃饺子吃不饱，他拿着饺子当点心吃，一定是多多少少还吃点饭，啊，他天命该如此，他就是吃饭的命嘛。 我们北方就是吃饺子，吃饺子什么菜都不要，光了原汤化原食，弄点饺子汤啊，这个就是好吃不如饺子。比如说这个饺子什么馅儿啊，啊，或者荤的嘛，三鲜呐、啊，或者是猪肉馅儿啊，或者是牛肉馅儿啊，或者素的嘛，或者酸菜呀、啊、白菜呀、啊，啊，这个馅字啊，这一讲，你们没有经验的不感觉了，有经验的嘴里边就哎，就有味道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经常吃饺子，他就会一讲他就尝到这个味道了。就等于说谈虎色变啊，谈老虎，实际老虎在山上嘛，经常跟你谈老虎吧、啊、你的颜色就变了，吓了一跳，就是这个响。做梅就是谈酸梅了啊，口中水出啊，经常吃酸梅的时候啊，这个酸梅好啊，哪一类酸梅有名啊，这个酸梅怎么样，哎，你这个嘴里自然而出了酸水了，口中水出，思塔悬，哎，竹心酸涩。想到，你比如我们做梦的时候，有时候啊，梦到这个啊，梦到这个在这个山边上，再一步不当心就掉下去了，这个脚就有点这个发抖了啊。思塔悬崖啊，爬到这个悬崖上啊，这个脚心呢、啊、就有点酸了。有点麻了，发抖了，这是响。响应当知，已复如是。响应当知啊，已复如是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么你弥陀经念起来，这个心里边就想去了，好像自己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是响。响应。吾乃如是作说，不从眉声，非从口入。这个。做说就是说做了，就是说酸醋或者说酸醋啊，或者说酸梅，那么所引出来的水，这个水是不是从梅子生的，是不是从口里边进去的，不是的吧，这完全说的啊，在说里边呢，就是这个思涉言说那么说出来了，啊，好像有酸了；说出来了，好像这个有味道了。但是不是从外边梅子而生的，也不是这个水不是从口出的。如是我乃要梅生者，梅何自谈？何待人说呢？如果说这个酸水呀、啊，从这个酸梅而生的，那么这个酸梅它自己应该说它自己呀、啊，出水。不必你说呀，何代人说不必旁人说过之后你嘴里才出来的，要从口入，倘若这个酸水从口里边进来的，自喝口温啊，那么闻到这个酸梅的这个话，自言而应当是啊，从这个口里边而闻到的，闻的就用耳闻的了，何许带耳呢？啊，就不必用耳朵来听啊，嘴里边就可以闻。要独耳闻，此水何不耳中而出？倘要说这个酸梅啊有水出来了，是因为我耳朵听他讲。如果是独耳闻的话，此水何不从耳？那么这个水怎么不从耳朵出来呢？从嘴里出来的，想他悬崖，语说相类，似乎当知响应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言性。如果思想自己的身体爬到万丈的高崖之上，你的脚心呢有点这个酸涩了，与你口里边说的这个酸梅啊，哎，一样的情况是一样的，这两个动作是一样的，所以呀、啊，你要知道，响应是需要，这个响是虚妄的，不实在的，本非因缘，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言，这个妄想啊，所以讲妄想原来本是真，除实又起一重尘， 严思动静成随力，仔细看来无别人。说祖师讲这句话，这个妄想从哪里来？原来就是真啊！如果你不妄，就没有想，因为有妄就有想，说妄想原来本是真。除时又起一重尘，说我把这妄想除掉，越除掉它越想，你不理它，它自然会没有了。言思动静成随力啊，你的言语啊、思想啊、一动一静啊，这是哪个的力量呢？仔细看来无别人，仔细的看起来没有别人，是你自己呀、啊、在那里想象的在作怪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。